好，那我们上一节课把我们讲这一部经乃是从佛法的根本意趣啊，还有讲这部经的主要的用心啊，有个定调。那我们现在稍微回顾一下我们讲到现在我们本质是不大一样是吧，好、哦、各有不同楞严本，所以我现在变成没关系的，我就尽量讲清楚啊，听懂就好了，不用想太多啊。好，那我们讲到第二卷的大概中间吧，那我现在先讲一下楞严经的这个起头。它都有一个缘起，一个法的升起有它的一个道理在，有它的背景，它不会无缘无故。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人，因为我们透过这个三年，如果这样一直走下去，如果没有经过这个三年，我大概不会这样重讲了哈。偶尔走一段，稍微回顾一下也好，回顾一下。等于是重新提纲挈领，这样你才不会迷失在这个法相上。那我要讲说一个法升起它会有缘起的，我们今天我们人我们知道道理，但我们的心不一定升得起来，所以我必须要依你的心能升起的逐步带起。所以我们离开的我们能缘的境，我们的心是升不来的。所以我常讲我们现在修行有很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限量跟比量，限量是我们的经验，但有的人的限量很浅，甚至也很动物性，很动物性的时候他能仅在这种很单纯的限量里面，要给他推演你跟狗讲你要慈悲，这就没办法了，你给他骨头他可以，因为他的经验就在这里。那我们现在很多佛法一谈到很深，过长过深的比量知道吧，推论，因为他的限量基础太弱。我们如果一个经验很弱的人，他的比量大概就靠近一点，不要讲太深，讲了一下咚咚咚一比到很究竟，有听没懂，有懂不会用，那个懂也是半懂。第一个心开始空洞化了，所以我们在教学当中其实会很尊重听者的经验，还有会尊重他的思维能力，而不是把你所知的全部塞给他，你这样一塞会断他慧命哦，因为他没依乐心，听得模糊了，听得模糊还好，听不懂最好，因为他不中毒，听以为懂结果错，这才危险。他听到自己想一套出来啊，我这个会有，我有一次在佛学院我就想试看看为什么佛讲2000多年话变成那么多，所以我上完课就问大家上一节我们讲什么，大家就写，我拿来看，我有这样说吗？还一开一个小时就可以变那么多，2000多年怪不得都变样了，才上一节现在写的就已经差太远了。为什么我常讲有些课啊，像这种课其实上网大概看的人就是比较常学的人，我偶尔去一个地方讲课，后来发觉大家听不懂，我就把我讲义盖起来直接用聊天的，这种人最多听，这种聊天我都不想录的齁，最流行，因为很就直接了。所以其实本人每个人其实每个人在学习的背景因缘不一样，所以像大众的教学有大众教学的方便，但也有它的限制，因为它没办法很应激。所以其实真正的教学它有很多地方在小餐，在很多单独的对谈当中才能真能，我们可以让他提问题审查他的心念，然后给他应激的说法，因为要尊重他的限量跟比量能力。 所以我们在说的时候一定会开始揣摩他能认知的沟通点，就是共许法啊，共许法，从共同认同的这种基础点来引导他现在还不能认同的，但所有的引发点必须是他能接受的这个沟通处逐步带上来。所以我们修说法一定会利用缘起，而这个缘起不是空洞的十二缘起，而是现前缘起，而且会善用譬喻，就像这里讲的智者闻法因欲得解，而这个譬喻必须要在他的现实经验上可以的，那这样的话他的心才升得起来。所以我们都是方便安利，但不得不方便，为什么？或者他的心升不来，这叫所缘缘，对不对？我要给他一个所缘，他的内心才能生出来啊。所缘的这个缘，他的能缘心才能因所缘而生啊。就像这里面也讲，心生种种法生，法生种种心生，其实一样道理，只是阿难那时候把它解错而已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了解这个东西，其实它会很现实。我们现在一直希望把佛法讲成一个具体可作为的，并不是我们把它世俗化，而是我们把它落到现前缘起，而这个现前缘起其实最容易沟通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把很深的道理，但如果善用现前缘起加以譬喻，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难懂，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了啊。如果那么容易懂，那现在不是末法时期就正法时期了。那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它的整个升起为什么是这样。所以阿难，我们之前谈到阿难，它是一种牺牲，他必须要创造因缘啊，或许也是他的障碍，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要打电话问阿难到底怎么一回事，但我不知道他怎么样，但至少因为他的展现让这个法得以成立，因为阿难的关系很多法都可以成立，所以阿难功德无量，是一个大菩萨啊。所以阿难当然是因为摩登伽尼啊，那摩登伽尼这个因缘起来的时候，我把他接引进来，那阿难你看在这么多面前出糗，要是我们不知道无地自容，对不对？都是圣者，你看居士一大堆，就是你、哦、阿弥陀佛，那么下次就溜掉了。但阿难何等为法牺牲、哦、假如他的视线，你要知道这种是多么悲心重的人，假如他视线拿自己的面子见他在地上让人家这样念，他一路上被骂多少次，你看。所以我没想到阿难，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感恩戴德，他真的功德无量，传承的经典忍辱护众，为护持佛陀以当事者，那同时不断忍辱护众译持经典，在诸大弟子阿难功德无量无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谈那火，就你因为你被咒语抓住了，那为什么？火就不谈这个，他就问，那你为什么想修行？因为我看火的三十二相很庄严啊，我是看到火三十二相很庄严必有原因，或者我们这种污秽身怎么不可能像火这么庄严，所以因为我看到火三十二庄严，所以我入道。但你知道他为什么会颠倒，也就是因为看到他用他的见闻觉知入道，他差点倒霉也是因为见闻觉知，刀之两刃啊，看要切哪边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所有的问题出在哪个地方，他其实是入道也是见闻觉知，颠倒也因见闻觉知，他相信他的见闻觉知。所以佛在说的时候，就因为这个问题他点出的一个关键，这是一个从这个故事事情发生之后，佛逐步带入，把我们的关键点点出来，换句话就是说，说出众生为何苦集。所以在经典里面谈在哪里，我现在也没关系，反正你们本也不大一样，没关系哈。那我就念了，他说佛说轮回的根源，他讲这个在刚开始第一卷就讲了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点出根源。 常住正心，信尽明体，用诸妄想，慈想不增，故有轮转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跟照见五蕴皆空有什么关系？同一个东西，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舍诸妄想，是不是？因为慈想不增，故有轮转。那我如果不再颠倒于五蕴，我不执着五蕴为真，我在五蕴当中能看五蕴真实实相真如，这时候我就不会迷惑在五蕴处。这时候我能知道五蕴的空，它是众缘生，而不只以生灭妄想心为真实。因为执着生灭妄想心为真实之后，从此流转，一开头错，后头全错。我们会在很多枝末弄得非常好，但问题根源错，其他就不用谈了。我不是讲说我在梦中修行，我修得如何慷慨激昂，如此悲壮，我如何右心一界定慧，修了老半天只差一个，他把梦当真，从此所有的界定慧都成戏论。 对，你根源于错，后头全错。你根源于错，你对贪嗔痴的定位错，你对贪嗔痴的定位错，你的界定慧的定位也全错。你所有的界定慧的定位要对，贪嗔痴的定位要对，你必须要了解这是梦，这一点没有，后头一切皆成戏论。所以昨天我们共修，我谈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，叫何谓修行？讲了闹了半天，竟然回头讲修行这两个字。但我们就如上一节讲，我们懂得很多事正情的道理，但却不知道善跟恶。我们不断的在修修修修，竟然忘了什么叫修行。如果修得用用好，我现在最怕的是我很用心修，我很认真修，只差在我是认假作真。这一生抓着一个达不到的目标，幻想的目标，或是抓一个目标看似对，但因果不相当，一生勤苦修学，原来是一场笑话。会不会这样？很有意思哦。很可能到最后没这种道理，磨砖不会成金。所以我们讲修行，难道你想修就可以成就？未必。所以这个他开始从阿难的视线活说出轮回的根源。所以我们生死相续，无始来生死相续，就是因为不能认得真相，我们把这个真相当作叫做常住真心。那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真心的意涵，这里面又是妄想，我先打个底，我们就开始寻寻觅觅，我这个真心在哪里，常住真心。多少人在解读楞严经的时候，把这个常住真心定出一个具体存在了，其实它是非有非空，我们怎么定位，这要弄清楚。或者一旦我们用我们的妄想心，你解的是经典，说的是经典，但解错，这一份妄就是立出一个不是真实的常住真心，从此依这个自己妄想安立的常住真心，照样还是用诸妄想。所以我们今天后面一路辛辛苦苦，就是要辨证出什么叫常住真心。说常住真心无，佛陀在后头讲说，一切都连我们现在众缘法，包括桌子，就算它无自性也在啊。一切法尚在，怎么会真心不存在？然后那我们就讲真心存在，说它无错，说它有错，那到最后不能说，这叫笨。 不学还好，学到最后什么定位都定不出来，只能不可说不可说，脱离现实，不能面对自己身心有处如何说有，无处如何说无。这次我们讲辩中辩论刚完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叫不动无倒，就有点像金刚经讲如如不动。它什么道理？世间有没有以有处说有，以无处说无，以如幻有当中如是如是有，绝不颠倒，绝不会说它无，以无处皆无，不能说它有，以有处不减过，以有处不减过，以无处不增过，就是以有处不会说没有，所以我不会把它乱减掉，以无处我不会乱增，无处却说有，以有无了了分明，这叫做无倒，不会颠倒，如如不动，而不会说有处不敢说有，无处不敢说无，然后用一个回讲假话，不可说不可说，非有非无，这就很麻烦了。所以有的人讲说，你都已经学中观了，为什么还要念佛？我不是之前跟他讲，碰到这种人其实很好对治，请卖怕吹怕，不要惊扰他，就跟他借很多钱，借完手钱拿到手再跟他讲能借所借不可得，他马上醒来。他过堂吃饭的时候你把他饭拿走，能吃所吃，饥跟饱皆不可得，因为你有这么修行，所以我们又省了一碗饭，太好了，看他能熬几天。乱讲一通，学到这样比一般世间人还愚痴，是不是？这种人一上台众生皆颠倒，为什么？哪有这种事，脱离现实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时候即便我们依着经典，你看在这个我们刚开始在第一卷这章当中，阿难多少是依经典说，但经常是误解，所以不要忽略当初这个中间过程如何如何不断的在辩解，其实它就对应你的心，不是吗？所以你不要掉入文字，你应该拿到现实，跟你现实经验搭着看。好，你说不用，那你叫阿义，阿难都颠倒了，你这个阿义，那你不用颠倒，你太厉害，你叫阿义了，不是，你更难，哎，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，你现在在活在引导，你必须要贴着你现实去思考，因为阿难是用他现实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习惯，用他现在的认知心在发心修学，却因为用这样的认知心才受这个咒语的束缚。那请问你现在用什么心学佛？那不跟阿难走同样的路？真心，何谓真心？那这个道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当我不再迷的这一份心是不是真心？我常举例，我做梦的心是不是就是靠他醒来？我的梦心有没有离开我的醒来的心？其实没有离开，只是因为他做梦，我把做梦心一砍掉，我连醒的机会都没有。来来去去当中，是不是还有一个能让我们依靠的？这个依靠的东西是不是固定的体？我们必须要加以抉择，所以我们经常随着境在流转，我们可以不是靠这个心，这个心能不能靠？我不靠它我怎么修？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像我们不是有的人讲，我也是讲楞严经舍事用根，我跟我没这种事哦，舍事用根唯心所现，舍掉事根怎么生？没有那个舍事用根的，我们舍事用根之后修行无路，为什么？我们现在就是用我们的妄想事在修的，但如果利用妄想事就继续轮回，不用妄想事连下手都没有，那怎么用？你能离开这个颠倒心，离开这个颠倒心你没得修， 顺着颠倒心继续颠倒，那请问怎么修？阿难，用这个心出家修学，用这个心差点轮回，如何修？所以佛就在这个妄想心当中让你这个什么开始去无存精，找到真实所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也同样，我们现在道理是阿难，但现在也是一样啊。我如果一直用这个妄想心，你不觉得你的修学上进进退退，进进退退，找不到一的地方？为什么？你的清净就是你的乃污，你现在修的清净其实也感应了乃污，不是吗？你的清净感应你乃污，为什么？你这个清净却只是在某个意义的清净，却在这个清净当中另有爱着，所以所有一切功德还是回向自我，不是吗？一切功德到最后不过是增加了更多的我所而已。所以如果看不到这一点，如果看不到坏苦行苦，不坏这个苦苦坏苦，看不到行苦，这个修到最后全部会回到最后的那一份执取。所以佛法的根源像般若，他就不啰嗦谈什么谈苦苦坏苦，他直接谈照见五蕴皆空，因为他是根源处。所以我们谈的是根源处。好，所以我要讲说这个点，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金刚经，你听完金刚经必须能回答须菩提所问的话，就算你不回答，你也知道须菩提带你问佛陀以答案，你有没有得到答案？从此之后行菩萨道，因云何住，因何相互其心，知不知道？知道，金刚经结束，是不是？那我楞严经听完了以后，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常住真心，什么叫用诸妄想，什么叫永断轮回，是不是？你可以用楞严经解释十圣谛，他有没有离开？没有啊，他有没有？他有十圣谛啊，是吧？我们用金刚经能不能解释十圣谛？我们用心经能不能解释十圣谛？都可以，它本来就是十圣谛。所以当我们把所有佛法全部汇在同一个点上的时候，你的知见越来越清净，而且不用辛苦学这个还要学那个，学那个还要学这个，不是啊，那就是不二法门，不是吗？好，再过来，我们刚才有稍微提过，因为阿难他迷惑，所以佛希望他好好用心。他讲说，如果你真想要真发明性啊，知道这个常住真心啊，应当执心酬我所问。所以学佛人要很执心。所以执心在哪里？就像我这样常讲金刚经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到底有没有？有啊，总会没有，没有我跟谁讲话？明明有，那没有，没有那个装呆，没有，有啦，有总会没有，对不对？有我相，有我啊，人相都有，都有，总会没有。所以第一个，我必须先接受我眼前看到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我承认了。再过来，我进一步，那这个我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是有我相，真的有，可是也真没有呢。你不觉得你不需要扭曲？有没有我相？有，但我却找不到有我相的真实所依。所以就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有没有我相？有。有没有三十二相？有。三十二，若见，若以色见我，应生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是不是不能见如来？但有没有三十二相？有，或者断灭，金刚经也这么说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很如实的去理解接纳，包括我的烦恼，我必须要接受，我必须针对现前的这一份烦恼因缘，这个痛苦因缘作为我入手处， 我这份身受心法正是我轮回根源，但我离开身受心法我不得解脱，我这五蕴让我轮回，不照见五蕴我无法度一切苦厄，不就这样吗？这就是修行的现实，记得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执心的时候就是说，有则有，无则无，你不要扭曲，这是修道人应该有的态度。这中间不是说我很执心，你叫狂妄任性，不叫执心。我们很多人认为说我很直，不是你很白，白眼啊，白目，不是那个叫直，不是乱讲那个直。这个直里面它不扭曲，它很真实。所以这里面它点出另外一个学佛学法的态度，要怎么样？应当真心啊，应当直心。好，那我怎么问答？所以作为师长在引导，他也很乐意你问，你只要如实问，除非你不如实问，你有歪曲心，为了对治你的那种不当的心，我不回答，或是用别的方式对治。但只要你真有疑问，你真有心，那我应当啊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嗯，好。所以我们现在刚才已听到阿难依他的妄想心入道，也因他的妄想心而被咒语所牵啊。这时候佛又说啊，他说如汝所说啊，啊真所爱乐因于心目。因为佛问说，就再次问他，你为什么出家？我眼睛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看到如来，所以我出家。但同样问题，我因他而沦差点遭殃。好，所以佛就说正如你所说啊，真所爱乐啊，你所爱乐是因为因于心目，因为我的心，我的目眼睛，若不是心目所在，不是知，如果你不认识你的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啊，不能得降伏尘劳。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东西，你现在是靠它，你的心，你的心，你的目，但你却不认识这个心目的真相的时候，你就会被它骗。虽然它也可以为善，但它可以为恶，但这个善最多也不过是有漏善，它不会究竟的。所以你现在所有问题，阿难出在什么问题？心目见闻觉知，这里面说出什么道理？这里面是不是应该已经早点出修行的方法？我们不断在修学，你有没有在留意你的见闻觉知？我们整个心往外追寻，但从不好好认识自己，这就是修行颠倒的地方，叫做背觉合成。你看不到你的问题，你不大认识。我们现在将我们，你看啊，我们这修行跟阿难是不是很像？我们充分相信的我的见闻觉知，利用见闻觉知，我不断在追求圣道。所有关键却出在你把见闻觉知看错，源头一错，轮回从此而生，任你就在圣道门当中依然轮回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不是很有道理？那请问你对你的见是怎么认呢？认知的，你怎么认知你的见闻觉知？这在修行里面，你会看到很多地方都会汇到这个点上，是不是？所以修行人到最后，他会有一种特色，就像唯识说的，当我发觉境不实在的时候，我会进一步看心的不实在。所以修行人走到最后，他会把很多问题一直简略，因为他会抓源头，到最后问题会放在自己身上，因为那个是从这里生出去的，擒贼擒王。所以我要讲说，如果依楞严经的道理，那就看我们到底有没有下对真功夫。 当我们还是寻寻觅觅的寻求三宝加持的时候，佛就说你不是如说修行者，我心经已经跟你讲了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你就不照。那你说，哎呦，我怎么还有苦？我也不知道嘞。那个唯一的路就在这里，你就不找他啊？你一直寻寻觅觅啊，八结佛，你要慈悲啊！我说，哎呦，碰到你我实在没办法。哎，你要讲谁啊？你要慈悲哦，让我解渴。谁连回答都不回答，你喝的就是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讲说，他所有的问题到最后一个修行，到最后他会回归到自我身心的关照，而这个关照还有一个，他不是呆呆的关照，他有角度的，他会怎么去看到这个，所以这后面的角度就开始讲啊。你说你的心，你心在哪里？你一直想要肯定他，你跟我讲肯定在哪里？所以七处真心真的到半天没够，没半个东西在哪里？你竟然对一个你都不能确定他的存在，却信以为是，而靠他不断的什么妄想，以此虚假为真，从此这个妄想一路到底皆错误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修行是不是也同样还在走老路？这就是很值得提反省的。所以当这个道理站在楞严经的立场来看，那什么叫以身善？什么叫为身善？什么叫以身恶？叫为身恶。如果你不能了解你的心目，这叫做为身善；继续执着你的心目，叫以身恶；继续造作这个为身的，以后还会生，叫做为身恶，不是吗？那源头在这里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学的心，这个楞严经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也给我们自己的修行找到一个基本的定度、定调、定位？否则这种修行不是又跑到旁边去了吗？所以我们要讲，但站在这个点上，有时候我们百般的辛苦，你为什么不歇即菩提？后面讲的，黄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那歇啊，你歇看看啊，你强要歇，不用啊，是你不认得他，他才一直狂心。就像圆觉经讲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。关键在哪里？知。心经关键在哪里？照见。而现在所有的教学，这叫细论，不是，他要你真知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扭曲的，或是开始把它弄到跟我们现实自我关照脱离的时候，楞严经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，因为它太长了，而且弄了老半天啊，这个心浮气躁，因为他在讲什么啊。所以不希望说我讲了老半天增加大家的痛苦，已经够苦了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你们请我来虐待你们，这不能怪我。所以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个源头在哪里。如果你不了解啊，若不视之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这时候点点点，始如流转，心目为旧。问题在哪里？让你流转就是你这个心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你的阿难因为这样入道，但竟然没用。你就算再听再多，其实是阿难，他是一个事件，他是很多闻的，但问题他始终相信他的心目，他所学的法并不是去认知他的心目是如何，是长个什么样子，处在何处。所有的多闻不能成就他的道业。所以我不是讲了刚才我一点，其实他都一样的，我们不刻意连结是如此，我们有解，阿难是不是解了？但他的解脱离了现实，所以他的行跟他无关，所以不起作用。所以你不入，始如流转，心目为旧。这刚好就是你的视线啊，你的这一，你现在这个法会因你而起，关键就在此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了。你说你的心，因为他 阿难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肯定这个心，然后从此开始用诸妄想开始罪，因为他不能在这个妄想心当中看到真相，然后就把这个妄想心的这一份流转不安的心把它当作我，从此之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在这里流转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找咯。七住真心里面他谈第一个，那你这个认知心目是在哪里？他先讲在里面。好，在里面，不管在哪里。现在我们发觉心目啊，找了老半天，你看到、哦、我们七处真心该找的都找，所以之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七处代表什么？代表一切处啊，这个七处找不到，赢在第八，哇，这个碰到你这么笨的，我也没办法教了。那不在八九，阿弥陀佛，我还没解脱，我看到你，我会先轮回，是不是？七代表你能找到的地方都找，换句话说，一切处寻心不可得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刚才我们不是有讲，我现在就是、啊、由不知真常住真心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是在找，那我们找没得找，我们就要用这个妄心，我们先找到妄心，再来找真心，那妄心不可得，那真心在不在？那你要找，你找妄心不可得，跟找真心还不是同样的问题？你真心在哪里？你不觉得当妄心不可得的时候就是真心？色受想行识是不是里面包括心？当不可得的时候，这叫般若。什么叫真心？当我七处真心，我不再认知这一份妄想心为真为实的这一份觉悟，是不是就是真心？得来全不会功夫，全不会功夫。那我先点到这一点，否则你在这个妄想心另外再求一个真心，跟你在追求妄想心为存在，是不是落到同一个问题上？所以前面虽点出，如果你不知常住真心，你千万不要奔到右境外去找一个常住真心。你这样的一寻求一个常住真心，跟你肯定一个妄想心，其实换了同样的过失。所以我先把这样的连结，你这样比较能清楚，或者的话，勾腰尾巴，丢了这个执这个，多了这个执这个，你一辈子在还是在那里绕。所以我特别点出这一点啊。我们的心在里面，我们也都认为在里面啊。他说你认识的心在里面，那你这个心要认识外面，是不是要先看到里面？现在我要看外面，是不是先看到里面？我哪有里面没看再看外面的？那你的心，你的认知心在里头，你要看外面的镜的时候，是应该看到五脏六腑嘛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到？没有，那你怎么在里面？对齁、哦、那个里面在哪里？如果在里面，理所当然应该能看到五脏，但你看不到啊，那你说在里，里在哪里？我今天要你放下执着，都是用你的经验，我今天打掉你是用你的经验否定你自己，你说在里面却又不在里面，那到底在里面应该他都能看外，怎么会内看不到？那如果自己在里面的最靠近的，就像我能看在窗外的东西，这窗内的我看不到，你人在窗内呢，那你说你看得到窗外看不到窗内，你这不是很奇怪？对哦，可是还在，只是我现在发觉内有问题。我不是讲中论其实很大的问题，很大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因为不能如理思维，所以顺着过去的执着，加上现在不如理思维，我们叫做我们在缘起法里面有谈到不能如理作意，不能正思维，所以我们的颠倒心会不断在滋润我们的颠倒，我们的颠倒会不断在滋润，生死会一直在增生的。为什么？你一直在转， 那我现在虽然你不能真正体会，但你发觉你对你的执着开始疑惑的时候，你的烦恼是不是松一点？这个人我很信任，现在我不敢说完全否定他，但我对他有所保留，是不是他的变化比较不会伤到我？因为我有保留了。当我看到栏杆，我保留怕这个栏杆有坏掉或掉到悬崖，所以我抓着栏杆，但我没有将我的全部身心的重量依在栏杆，所以突然栏杆断了，我会不会掉下去？不会，因为我没有将整个重心移在栏杆上。如果我知道它是无常无我，它是苦的，我会不会信受？不会信受。不会信受，我会不会随它转？不会随它转。不会随它转，会不会因此起烦恼？不会。源头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现在还没得到答案，但至少这个东西我保留。你知道这么一点保留，它再影响你就弱很多了。你不要看佛法，我学了老半天，因为你学的都是你学这个执那边绕来绕去，所有执都没离开。可是如果你如实学的时候，虽然不能顿断一切烦恼，但你其实可以再摇动它。你对世间法本来是信誓旦旦引以为真，现在却有所保留，这个就很有意义了。这个保留不是人跟我讲无常苦空我就对它保留，而是我在道理上真的依着现实看到它无常苦空，所以我的保留不是谁命令我，而是我看到真的不可信受。光这一份觉照心就断掉多少生死呢？这个就是修行的意义。所以你说在内不可能，那说在外，那在外其实更离谱了。我们大概不会，因为阿难他其实他也，我想大家我们也不会认为我们的认识心在外头吧。他为什么他要讲？如果我没有讲在外，你会认为我破的不彻底，所以我该破的全部让你破。所以阿难也讲，那是不是在外？所以阿难在这时候是要装笨，为了让佛法圆满，所以内，不然就外。他说外，那外的话跟你身有什么关系？我的认知心在外面回来回去认知，跟我这个人没关，那不是脱离掉了吗？所以说如果你认为你的认识心在身外的话，身跟心变成脱节掉，我的心在怎么认知跟我这个身体有什么关系？不可能。好，所以他有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第一个在内觉得有问题，在外不合理。我们的身心是结合在一块，怎么会我的心跟我的身无关，他自己在外面飘忽的乱认识一通，而他认识的竟然不能告诉我身，不是这样吧？这个是背离你的经验了。所以第一个内不对，外是不是也不对？那你看你要找哪里的内外都没有了，那我们现在时间是不是就到了？好，那我们不在内不在外，那我们在哪里？在我们的根处。根处他就举那个用琉璃丸琉璃丸就在根，但这个琉璃丸我可以帮助我看外，但不能看内，因为它必须要不能跟身心脱节，所以要在里头，但又不能太离，太离的话就要负责看五脏，所以他要回避那个内跟外的问题，他就跑出一个在根，嘿嘿嘿，那你总不能找我麻烦的嘛。但只要此生彼生，就能让你此灭彼灭，所以我们不要背这个东西。其实因为如果你了解真实意的时候，你所有在世间法，你看你怎么生，我就能如何灭你。你不要去背这个七处啦，不过这个是帮助你建立抉择力啦，但你不要硬背，你背不完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因为如果我硬要在一切缘起处执着一个真法，这是不是错？我们现在知道，一旦是缘起的，就不会有自体存在的。借在缘起当中执着有自体，我一开始就知道你错，因为他现在在找自体吧，他要找这个自体在内或在外，他就要找，他想尽办法给他一个位置。 但我们其实如果了解佛法，如果我们楞严经读完了以后，你只要在缘起处想要找一个真法，我就知道你的错。那怎么破理？就看你怎么证明它存在。当你在不断证明它存在的时候，就告诉我它如何破它。你听懂吗？它是如何如何存在，那就是告诉我因为如何如何它不存在。你要学这个，或者你要背背不完哦。那个这个辩证的东西太多。此生彼生，当然就是此灭彼灭。你看，我为他举出十个理由说他存在，我知道他不存在，他偏偏讲十个理由，那我就拿这十个理由一一破你。所以世间人找好多理由，对脑筋清楚的，你尽量找，我先睡个觉啊，你找。找完了给我，刚好我就利用你找的来破你，因为你是这么此生，我就让他此灭。这是缘起法的妙用，所以他不会颠倒，而且轻松自在，不用刻意准备刀剑去砍人，你让他自己砍就可以了。哎，为什么？本不可得，不需要舍，也不需要破。他妄想，妄想是因此生，就会因此灭。这就是一个抉择的智慧，不是吗？或者的话，你要一直不断的意识，基本去记忆这个东西要破，不用。当你不断思维这个变破的方式的时候，你得到的是一种从缘起处就无自性的道理。所以你怎么缘起，怎么谈缘起，而你只有一条路，一旦谈缘起，就不能执着它为自体。你到最后一定会走这条路，就是唯一路而已。你一旦在缘起当中执着它有，那就错了，而且错就从你的缘起处开始谈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讲说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这个四心是在我们的根眼根因为它要回避，不需要在这根处嘛，就在这个眼球这边呢那我就不用护着宽内啊，但我还要护着宽外啊。这么他很聪明，才回避掉了。但问题说，但你能看外的时候，那个琉璃碗是不是就像眼睛？你要看外，是不是要先看到眼睛？我看到外没看到眼睛，会有这种事吗？所以我们看到外面的时候，始终带着眼球。我们看东灯，也就有个眼球在那里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一定要透过眼球出去嘛。因为那个琉璃丸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他的认识心在琉璃丸后头，所以他的认识心要看外，经过琉璃丸的时候，其实这个琉璃丸就像我们的眼球嘛。所以你能透过琉璃丸看到东西，一定要先看到琉璃丸嘛。所以你如果你的认知心在你的眼根的时候，看出去的时候，要先看到眼球嘛。你有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会说在那里？我也是用现实，也是用你能理解的在破你。所以佛法在破，有没有另外找一个你无法认知的理由，让你的怪怪的听？没有。他能破的就是你能接受的。那破到哪里？他如果不行，你就往下再沉。他很笨，你就继续跟着下来。他很高，你就有的就一直上去，就是不多说其他，直接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些，我们已知道共识，不需多谈。所以到最后修行人到最后直接就根源处在谈，但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就必须从抽象的东西慢慢降到经验，降到眼前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上去谈。所以我们现在修行一直都希望，我不是我常讲，就是说我们要往生净土，那我们要讲说怎么去，我怎么确定我的心是真的？我说你就比较一下。所以我常举例，我从金门当兵要退伍的时候，我就很欢喜啊。那会不会说睡觉起来会不欢喜？不会啊。那要不要拿念珠？不会啊。是不是只要想到要退伍就好高兴？那为什么我们想到往生净土不会高兴？ 这中间差别在哪里？我家真的存在，净土到底有没有？我还有 question mark， 那就把它弄清楚。这个确不确定，关系到你的心能不能信乐。所以你如果发觉你在念佛当中必须很努力，是不是这中间有信的问题？除了我们很多障碍，对，障碍当然有，就不多说。但主要的障碍点在哪里？我经门再好，好不过我家。我家好，真的在。从此一比，两方一抉择，一心不乱，早点退悟。从此之后，跟人家吃喝都不动摇我回家的心，不是吗？你怎么还在喝？你还不赶快念，不然你怎么回家？我要念吗？最近有一位法师往生，真实往生，他就讲说不用助念了。我4点上完课回去，你们不用跟我助念，时间到我上车就回去了。为什么？就算我上课都没有想到4点要回去金刚寺，但我的心已决定，其实念之在之，从没动摇过，但我嘴巴没说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事实，我心已决定，一心不乱，欲知时至，4点之后回去。那你的念佛怎么跟这个差那么多？你衡量一下中间缘起差在哪里。你如果用现实，我说要用现实，你用现实心，你会看到很多修学佛法的要领。脱离现实，你会不断做梦，而且 即便不断的自我要求，你都会不安。为什么？还是没有给过实际的道理。所以我讲到苦是很现实，学佛是很抽象。碰到一块抽象的，怎么去面对现实？是不是？时间到了，是吧？好，那我们就早上到此。好。